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圣经旧约里边的历代志。我们已经讲到了乌西亚王。乌西亚在南国犹大做王一共有50年，也可以说是在南国犹大里边最强盛的年代。他勤修内政，也跟周围的国家得胜了仇敌。他成为古代近东，当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他带领周围这些国家来共同抗拒亚述的这个联盟的盟主。但是乌西亚王他最后晚年的时候呢，却心高气傲，行事邪僻，他硬是跑到圣殿里面要烧香，要僭越祭司的职分，结果被祭司阻挡，被耶和华刑罚，就他头上就长出了大麻风，以至于他就后来就只能够住在别的宫殿里面，不能够再进到圣殿里面来敬拜耶和华。我们讲乌西亚呢，他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收回了南方的土地，大约是所罗门时代整个国家的那个版图在他的统治里面统统恢复了。他控制了商业的道路，周围国家也向他纳贡。可是呢，讽刺的是，我们一般人对于乌西亚大概唯一记得的就是他长了大麻风，他被耶和华刑罚了。这也是让我们在圣经里面读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感伤。是不是我们好多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好的事情，往往没有被纪念，但是我们一生里面哪一件事情做得不好，就一直被人提起来。不过我们再讲到呢，另外就是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以赛亚先知他就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那个是在整个国家政权更迭的时候，是在世局动荡的时候。对于以赛亚还有他同代的这些人来讲，以赛亚自己呢，很可能就是一个宫廷的先知，或者是讲他本身就是一个王族啊，就是君王的世家里面。所以对这些年轻人来讲，他们把乌西亚看作好像是神明一样，乌西亚是一个他们心中的偶像。但是乌西亚他那样子的不可一世，怎么竟然在晚年却行事邪僻，可以被耶和华刑罚了呢？他们心中的偶像是不是就破灭了呢？而且乌西亚王治理南国犹大50年，怎么后来也死了呢？有谁能够接替他继续带领南国犹大走在一个繁荣昌盛的道路上面呢？这个是以赛亚跟他同辈的这些人他们心中的疑惑。可是我们读圣经的以赛亚书第6章，就看到以赛亚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里面讲到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崩的那一年到底是乌西亚王他过世之前呢，是过世的那个时刻呢，还是他过世之后呢？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总是在整个国家正在动荡之中。可是地上的政权会更迭，天上的君王却仍然坐着为王，没有改变。这个带给以赛亚跟他同辈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乌西亚王的统治虽然是那样子的强盛，可是国家里面的罪恶在他统治的时候好像是被掩盖住的，但他死后呢就逐渐统统都显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连续这5章里面呢，都反复不断的在那边指责以色列人的罪，指责他们在宗教信仰上面的罪，他们有敬虔的外貌，不但举行各种的聚会，可是里面却缺少敬虔的实质。耶和华说，你们所献上是虚浮的供物，你们举手祷告，可是手上却满了流人的血。耶和华要他们悔改归向神。好像以赛亚同年代的 另外一个先知弥迦就讲到，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们所传讲的对象都一样，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内容也都是相同。以赛亚责备国家里面还有就是政治上面的罪。以色列人他们有些人就主张我们应该去跟亚述求和，有些人就主张我们应该向埃及求援，只有以赛亚还有一些同代的先知，他们讲到我们应当单单仰望耶和华，因为只有他才是整个国家的盼望。国家里面还有就是社会上面的罪跟经济的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国家里面好多的人，特别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他们躺在床上整个晚上所思想的就是图谋犯罪。而且那边讲到他们不断在那边欺压贫穷，国家里面本来就已经是贫富不均的，他们更加去贿赂法官，欺压贫寒。而且那边讲到说，这些人他们好像今天的一些财团一样，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不给这些的贫穷人有安身之处，甚至他们颠倒是非，扭转这个黑白，只是他们自己贪食好酒，要在社会上面贪图他们自己的利益，却欺压别人。先知就按照主的吩咐来责备这些人。现在我们要把这一段呢跟大家在一起来看看，就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见到主在高的宝座上面，带给他一个全新的信息。原本呢他在那边指责众人的罪，可是他在那个异象里面就看到天使撒拉弗在宝座周围侍立，他们在那边彼此呼喊，你要敬拜耶和华，你要侍奉他。他听见撒拉弗在那边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他们呼喊的声音连圣殿的门槛都震动。以赛亚在那里就看到这些天使在那边侍立，他们在那边颂赞上帝，可他同时也就反过来看到自己，原来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而且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们整个以色列，我们整个的南国犹大，我们所有的百姓，从君王到贩夫走卒，我们都是在罪恶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像天使撒拉弗一样在那边用嘴唇颂赞上帝。在诗篇22篇那边讲到说，耶和华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可是在我们的罪恶里面，上帝的宝座好像在那边动摇了，我们不能够颂赞他。可是也感谢神，上帝在这里呢，他就差遣天使撒拉弗用祭坛上面的火炭来洁净以赛亚的嘴唇，说你的罪恶得到赦免了，你的过犯得到涂抹了。有一些人就讲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以赛亚呢他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他认罪到哪里上帝就赦免他的罪到哪里。不过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思想呢，圣经里面讲说人心里面所充满的嘴里面就发出来，所以以赛亚他算是认嘴唇的罪，其实呢更是讲到他内心原本也是被罪恶所充满，通通都需要上帝的洁净。再有呢，以赛亚是被上帝特别拣选呼召要来做上帝的先知的，他是要用嘴巴来传讲上帝的信息的，这个对他以后的侍奉也是有很重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就是讲到他以后整个的侍奉都是被上帝洁净，他认识这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而这位圣洁的神呢，他不是高高在天上，也不是说他显现的时候用他的圣洁来刑罚人灭绝人，反而是上帝把他的圣洁美德就分赐给这些侍奉他的人敬拜他的人身上。所以以赛亚被洁净了，他这个时候才听见宝座上面发出的声音，有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的回应 也好像代表了当时以色列中间所有这些敬虔爱上帝的人他们共同的回应。我们虽然是污秽不洁净，我们里面充满了黑暗不配，可是呢在上帝的洁净当中，我们就可以来真正的侍奉神，被他所用。上帝告诉以赛亚，你的使命很艰难，百姓不一定会听。我们后来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里面，那个亚哈斯王就是中间一个例证，这是我们以后再讲到。那以赛亚呢却得到上帝给他的保证，虽然你的使命很艰难，很少人会听从你，而且这些百姓因为他们的罪也必定会被上帝给刑罚，很多人会被掳到外邦去，留下来的圣洁的种类很少。可是呢这些人就好像一棵树，它被砍倒了，它留下来那个树桩子还是要能够重新的长出新的枝子来，他们这些圣洁的渔民要来建立上帝圣洁的国度。那这是我们讲到呢在以赛亚他整个侍奉生平中间另外一个君王，就是亚哈斯。这是我们各位再回到这个历代志里面来看到，乌西亚王以后，他的儿子约坦继承他做王，但是圣经里面对他记载的呢不多，这是我们在上一次已经提过了。他独立做王的时间也不久，但是接下来另外一个主要的王就是亚哈斯王。现在我们来看看亚哈斯，历代之下的第28章就讲到亚哈斯，他做王一共有16年，其实是不包括他跟他的父亲约坦共同摄政的3年。他做王从公元前735年到公元前的715年，但是其中呢也有15年的时间是跟他的儿子西西家共同摄政。西西家王是从729到715跟亚哈斯共同摄政，715年之后呢才是独立做王。现在我们要讲到亚哈斯王，在历代志下第28章讲到他亚哈斯的恶行，以至于他被北边的亚兰国给打败。亚哈斯做什么呢？在历代志下的第28章讲到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不像他的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他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眼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侍奉。这些你看到这个亚哈斯实在是很惹上帝的发怒，他不行大卫的道，他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如果用列王记上面的话来讲，就是他是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民陷入罪里面的那个罪。那个罪是什么呢？拜金牛犊，拜巴利，把这些外邦的神像就带到他们中间，敬拜外邦的神明，败坏了以色列百姓的信心，他们就不能够专专的来敬拜侍奉耶和华。不但如此呢，这个亚哈斯王他造巴利的像，他甚至把他的儿女在山谷里面呢把他就给焚烧献给巴利。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在南国犹大从来没有过的，而这个亚哈斯竟然如此行。他也在丘坛上面拜别的神明，在那边献祭烧香。而且特别讲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当北边的两个国家亚兰跟以色列来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这个亚哈斯更加的犯罪。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那边讲到亚哈斯王他做王，北边的两个国家来攻打他。为什么攻打他呢？那是在公元前734年左右，亚述帝国扩张他的势力，北边的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跟以色列，他们两国就联合起来要抵抗亚述。可是他们希望把南边的犹大能够加在他们的同盟里面，他们就邀请亚哈斯说你跟我们联盟一起来对付这个亚述。但是亚哈斯呢却不肯，其实呢他那个时候已经向亚述来求援了， 请求亚述来攻打亚兰国，攻打以色列国。其实根本就是亚兰国他本身的计划，不需要亚哈斯，他们就要这样做。但是亚哈斯去求援，向亚述帝国纳贡，甚至他亲自跑到了大马士革那个地方，查看到在大马士革那边那些敬拜异教神明的祭坛，他吩咐人把那个祭坛图样画好了，写信回到耶路撒冷，叫当时的大祭司乌利亚按照那个图样重新建造许多的这些的异教祭坛，把耶和华祭坛却给置在一边，甚至在耶路撒冷城各个街道上面都有这些的异教的神明祭坛啊，神像在那个地方。这个亚哈斯看到北边两个国家来攻打他，心里很害怕，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水源地，在那边来勘察房屋。为什么要勘察这个水源地呢？这是讲到水源地就是一个国家他在敌国来攻打围城的时候他的命脉所在。如果是水源地被破坏了，或者水源地他失守了，这个城大概两三天就守不住了。所以这个亚哈斯要来就是查看这个水源地。可是先知以赛亚也来见他说，王你不要怕，耶和华要赐给你一个预言，给你一个信息，给你一个兆头。北边这个两个王呢，大家很害怕，耶路撒冷城的人心里面在那边蹦蹦蹦跳，好像树梢的这些树叶在那边摇动一样。但你不要怕他们，他们只不过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火把我们知道，可是火把冒烟了，表示说这火把已经快要熄掉了，不能再怕，就不需要再怕他了。所以北边那两个国家，他们虽然现在好像很强盛，要来攻打你，可是呢，到时候过不了几年，他们通通都会完全的灭绝掉。甚至呢，上帝要亚哈斯做一个抉择，上帝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提议，你可以向上帝求一个记号，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或者是在天上的，或者在深海里面的，意思说就是只要你讲得出来，你说得出来，任何的神迹上帝通通都可以给你。哪里想到呢，这个亚哈斯他就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呢，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口号，但他却是用属灵的口号来遮掩他不信的恶心。因为其实呢，他已经派人去向亚述求援，派人到大马士革那个地方去画了那些异教神明的祭坛的图样，要遵照来行的。所以才会有以赛亚先知对这个亚哈斯王就说出了我们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预言，说大卫家啊，你叫耶和华厌烦还算是小事，现在我要告诉你，上帝要自己做什么事情，上帝要自己给人一个兆头，给人一个神迹，就是要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这就是预言700年以后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我读到那个地方啊，心里面是有点不服气，怎么这样子伟大的一个预言竟然是给这个不信上帝的亚哈斯王呢？但是我在多读圣经之后，我就有一个思想，其实就是告诉给亚哈斯，你看你拒绝上帝，你是错过了多么大的一个机会。有些人讲说，那个预言讲到以马内利啊，应该是要跟亚哈斯有关，或者是这个预言呢，就是在亚哈斯当时时代就要实现。不是，其实就是告诉亚哈斯，你拒绝上帝，可是你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要行多么大的神迹。他在整个普世里面有一个最伟大的神迹，就是童女怀孕生子要实现出来，上帝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可是你竟然不要，你拒绝上帝的话呢，上帝也拒绝你。可是上帝到底对于大卫家，对于亚哈斯还是有怜悯。那个怜悯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示押亚述去见亚哈斯王，以上就指着他儿子说，你看我这孩子还小，到他能够分别善恶，就是到他成年能够有伦理道德的思想，在这个短暂的时间 还没有到之前呢，北边这两个国家通通都要被灭亡，通通都要离开。那这个是亚哈斯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讲到上帝他施行神迹，上帝造人呢，他用到几个不同的方法。上帝创造第一个人类亚当，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上帝创造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来造这个夏娃的，这个夏娃是从男人身上的肋骨来造。所以我们有些人这样说，无男无女造亚当，有男无女呢造了夏娃，而你跟我呢，我们都是有父亲有母亲的，我们是在一般平凡的这样的生活里面。但是上帝还有一种方法没有用，那是什么方法呢？就是上帝单单用女人却不用男人，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这是圣灵感孕耶稣，感孕这个玛利亚而生了耶稣的。这是到了700年以后在以色列地方在实现。在这里呢，我们也必须讲到，这是在讲到圣经里面，我们研究圣经的人今天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是从第17世纪、18世纪理性主义讲到圣经批判这些人思想讲，这些人讲到圣经的解释，就是说圣经里面一切的信息都是写那个书卷的人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写给当时的这些人，而且是讲到当时的这些事情，所以没有讲到将来的事情，没有所谓的预言，当然更不可能讲到有所谓的神迹。因为在这些人眼光里面看，我们怎么可能有神迹呢？通通都是人间的事情。神迹的时候讲到上帝他在升到这个历史背景里面，这边我们是要讲到我们在解释圣经来了解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对整个的宇宙对我们的历史有一个认识。在我们的从小所读的这些课本里面，还有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里面呢，基本上面看整个的宇宙呢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大自然是如此，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寻求那个自然的定律。可是连人类的社会人类的历史里面也是如此，所以只能够从人的层面来解释这些事情，有因就有果。可是我们读历史，我们读圣经，还有我们自己实际的经验，就发现到说整个的宇宙像上帝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上帝的手可以伸进来可以改变，那就是他行神迹。上帝的手也在那边引导整个人类历史的进行，所以就会讲到将来的预言。我们的上帝他不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人不能够讲将来的预言，但是上帝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他知道今天的事情，他知道过去的事情，他当然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会就讲到预言。所以上帝给亚哈斯的那个以马内利的预言不是指到当时，因为亚哈斯拒绝神，上帝要他知道说他错过了多么大的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可是呢，这个预言在历史上面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要完完全全的应验。所以这个是亚哈斯王在这里让我们就是特别看到。那我们这边做一点的总结，以赛亚是在这个时候呢兴起来的一个先知，乌西亚王驾崩，以赛亚就见到了异象，上帝仍然作王，地上的政权在那边更迭，可是上帝作王却永远不会改变。再有就是约坦，让我们看到约坦因为他的父亲乌西亚被上帝刑罚长了大麻风，他自己虽然是行事正直，可是呢却不敢进到耶和华殿里面去。这一点给我们应当是要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思想，就是人会犯错，人会受到上帝的刑罚。很圣经上面讲说上帝爱他的儿女，父亲怎么样子管教他的儿女，上帝也会管教这些侍奉他的人，像以南国犹大的君王。好像上帝对大卫就讲到了，你的后裔要坐在这宝座上面， 他们要遵行我的旨意。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遵行的话呢，我就要用人的杖来刑罚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连乌西亚王他犯罪被上帝的刑罚，其他这些君王也是一样，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也会受到上帝的刑罚。可是人从这个犯罪当中得到上帝的警戒，应该从这些罪恶里面要有悔改，要有更新，走在上帝正式的道路上，不要像这个亚哈斯应着景象还继续走在犯罪的道路上面，以至于说神的刑罚临到他身上。我们以后呢再继续看到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作王，那个倒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敬虔爱上帝的君王。那我们从这上面可以学很多东西。我们下次再会，谢谢大家。